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是要来看民数记第27章。从昨天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和华他要摩西来计算以色列人的人数哦。那在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呢，马拿西支派的西罗非哈族，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也没有儿子哈，在数点过程当中。而以色列民在分土地的时候呢，计算的时候只计算20岁以外的男子，所以呢，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其实就失去了土地的继承。那因此呢，当我们今天来看民数记第27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前面就经文就针对产业的继承来看是怎么的处理，然后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也有处理到就是领袖交替的事情哦。那在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其实昨天牧师也是有讲起，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传承哦。那今天我们各家是看到这个传承的重要性，不论是在产业上还是权柄哦。因为这是要延续神的应许，在凡事相信并且愿意继续来追随他的人的身上。因此呢，我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传承。那从当中呢，我们要来看在这些事上的传承到底带出怎样的一个意义哦。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就是第一大点，就是产业的传承，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哦。那我们要来看，我们要看到产业的传承呢，其实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以下的两点，那就是在第一点，就是看重与神的关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经文第三到第四节这么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那神他将这片流奶与蜜的地照着公平的原则来分配给他的百姓，使百姓可以经济独立，按自己的能力来收获果实。因此呢，土地是不可以随意的处置，即便是因贫困啊，或在别的原因转让给别人，那神他其实也是设立了还原制度和赎回的制度哦。那在古代的中东呢，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有权继承父亲的产业，而长子能够得着双份。那女儿在出嫁的时候会获得父亲的嫁妆，婚后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享受夫家的产业，所以他们就无权要求分得父亲的产业哦。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就要求在他们的父亲的弟兄当中分产业给他们哦。那他们其实他们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争夺产业，而是为了父亲的名不被从他族当中来除掉。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应许之地的土地是属于神的，那以色列人只是神托付的这个土地的管家，必须要遵行与神所立的约，才能够在那个地上长久，他们才能够住在神所应许给他们这块土地上哦。那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能够在迦南地上分配得到，并且保持继承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层面的意义，那还有其实也带出信仰身份确认的立约关系哦，就是能够继续在神面前来蒙纪念哦。而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是非常的勇敢，那虽然当时候的土地分配的这个律法只有儿子才有权继承，但是他们提出了，就是当家族中没有儿子的时候呢，女儿是否也是可以继续来继承家族所的遗产的这个要求哦。那因为非罗西哈的这个 西罗非哈，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她们所看重的其实是神的纪念，是与神立约的那个关系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要很看重与神的这个关系，并且也要把这份关系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肉身的还是属灵的，使他们也能够在神的约里面能够蒙受神的祝福还有带领哦。那其实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从我的两个孩子身上，就是看到他们其实从父母亲身上就是学习看重与神的这个关系哦。那我其实在很多东西上面，我就发觉说他们不要求就是把他们放在比较优先的一些的次序上哦，就好像一些他们的节日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日啊那些等等，那他们其实很可爱，他们就会先去看日期，然后他们看了那个日期，他们今年的日期就是生日在几时的时候，如果是刚好他们之后遇到星期六，他就说：“哎，妈咪、爹地、妈咪，你们那天有小组。”星期四他说：“妈咪，你没有空，因为你要去敬拜练习。”所以他们是很，就是他们在看凯连德的时候，那我就说 OK， 这样我们早一点庆祝可以吗？他说可以。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心里面是已经把知道说把神放在第一位哦。我觉得他们就是就是很从小他们就已经学习，就是当任何事情虽然说好像感觉上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愿意把这个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就看到神其实在他们身上有很大的祝福哦。那尤其是我的小小的女儿，她晚上睡觉之前，她是唯一那个就是会说哎要睡觉，她就说妈咪祷告，就是要祷告，提醒祷告。然后我大的女儿有时候在六点多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哎，妈咪有607要上完，要去参加这个607的敬拜祷告。”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当我们父母亲，我们如果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他们其实孩子看到，他们也能够从小就学习把神摆在第一位哈。所以我鼓励就是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身为就是有肉身的孩子，或者是你是属灵的父母亲，就是当我们愿意把神摆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下面的我们这些孩子，他们其实是看在眼里，他们也能够学习，就是先把神的关系看成就是优先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看重神的主权哦，在第五到第十一节。那我们看见摩西他没有很粗暴的拒绝西罗非哈女儿们的要求，当西罗非哈女儿要求关于这个产业的继承的时候，因为摩西他知道应许之地真正的业主是神，所以既没有按照人的智慧，也没有随从世界的风俗来解决问题，他而是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那当人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呢，神就显明了他的恩典哦，那允许将他们父亲的产业来归给他们，让所有看重神应许的人都能够在神面前永远的来蒙纪念。那这正预表了在神所预定的美意里面，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要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个在以弗所书1:5我们看到，并且在11我们看到，就是在神的里面得着了基业，然后承受神应许当中所有的丰富。那神宣告西罗非哈的女儿是说的有理的，在7那边，因为他们重视做神子民的权利，珍惜神赐下的这个福分，不愿失去神给他们家族的祝福，所以他们就付出努力来争取的这个行为，表明他们所看重的其实正是满足了神的心意哦。因此在8-11我们就看到说，神吩咐摩西制定没有儿子的情况下，那就是儿子啊弟兄亲属的这个继承的次序哈。所以我们可以在8-11当中可以看到，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明白人应当要看重神所赐的产业胜过地上的好处。承受应许的人虽然在地上是会死去， 但是在神面前却是永远的来蒙纪念。那归在他名下的这些神的应许永远是他的产业来的。那神这样重视人在应许当中所得的份，其实我们就更加要应当看重自己蒙召的恩哦。这就如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所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而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也这么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重神的主权在我们所拥有的事情上，那神必定会保守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可以承接我们的产业，甚至可以并且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哈。那其实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过去的一些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我记得当我20多岁，我那当时已经来到新加坡开始在教会服事，那我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已经开始在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其实神就透过一次的我参加一次的特会，那就有一位牧者，他就跟我发这个先知预言，然后他其实讲到一个东西，当时候我是不明白的。他说他看到一个方向就是难哦，但是他说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叫我自己去寻求。那当时候我也是我也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我在想难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候其实有个意念闪过，其实新加坡就是南部啊，因为我从马来西亚来嘛。那可是我在想，神啊，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在新加坡定居吗？还是怎样？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也是对方向有点还在寻找一个出路，不知道是要留在新加坡还是回马来西亚这些等等。所以我只是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心里面。那之后呢，我就生命当中我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服事上遇到很大的挫折，要休息，被迫休息，然后就在感情方面我遇到很大的挫折，甚至到一种程度就是那种无家可归的那种状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想要回家。那个时候虽然说我的情况是真的是很窘迫，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我就看到说，当我就是那种，我只是觉得说我要跟随神的带领，我只是这样子的留下来的时候，神就帮我预备住的地方啊，然后那些然后我还可以去神学院去完成的我的一个课程，然后之后呢，我又再重新的就是回到服事上的岗位里面哦，所以其实从这些东西过程当中等等，然后一直到我在这边就是结婚生孩子，甚至是拿了新加坡公民，所以其实当我在回头看的时候，真的是其实神的产业，神所应许我的产业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当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觉得说啊实在太辛苦了，我在这边又没有亲人，又没有朋友，我在这边干嘛，好像很辛苦的服侍，可是没有看到神的，当时候没有看到神的应许跟祝福在里面，可能我就这样子的回家，然后我今天就没有看到我所会得着的这些的产业跟祝福。所以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寻求神，我们当我们看重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其实是在得着神他要给我们的这份的产业跟祝福。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方面产业的传承哦。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来看就是领袖的传承，在第12到23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也把它分成两个小点了。那第一个就是领袖生命特质，从12到17节。那12到14节的经文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而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所以在这里 神他是在宣告摩西要即将离世，就是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哦。但是这里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唯一一次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摩西摩西他过去一直都是遵行神的吩咐，但是就是在寻的旷野加底斯，却因为心里面的急躁而动了血气，为神所发的热心却成了一个不幸的错误见证哦，以至于他不能够尊神为圣，结果我们看到他就是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哦。那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忠心耿耿40年来任劳任怨的领袖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因为他花了这么多时间，他的最终目的他知道说就是要带领这批以色列人进去这个迦南地，他自己也能够承受这个产业，可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却失去了这样子的他就失去能够进入迦南的这件事情上面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很难接受，神啊，我做了这么多，可是今天为什么你却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刑罚哦。所以但是我们就看到说摩西的领袖特质就显在这里哦，他当下他听从了神的吩咐，我们看到说摩西他心中是没有埋怨，没有不平，他自知理亏，他知道说他自己身为一个领袖是该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这样子才能够看到神的公义跟公平正义，然后也才能够服众哦。那他其实是真心的听从，而不是表面的无奈，并不是说举巴掌心里面很不甘心，他没有。那当摩西，因为我们看到说当摩西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也知道以色列人必须在不久以后要进入迦南，那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百姓，所以他当下他就求神兴起领袖来代替他，那来引导百姓进入迦南哦。那摩西他怕的是以色列人如果说没有一个合适的领袖，就会变得好像没有牧人一样。那作为一个在神家中忠心的仆人，在他即将要离世的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呢，他所牵挂的并不是他的得失，他的这个情感，他所在乎的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的百姓。那在他失去要进入迦南地的权利之际呢，他心中所顾念的就是仍然是那些每次都令他很失望，甚至其实可以说那一次的事件啊，他也可以责怪都是因为百姓害他去不服从神的这个命令哦。可是他还是顾念这批的百姓，那这就是摩西他被誉为是最伟大的领袖之一的原因哦。那之后呢，他也照神的吩咐把约书亚带到会众面前，然后抬举他，按立他做接班人。那换了别人呢，可能就反正这个是将来的事情，我死了之后他们要怎样做就怎么做，跟自己没有关系，他可以不用去理会。然而他就是即使是功不归己，他也是希望神的事能够得着成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接受了神公义的这个惩罚，以顺服为见证。而且摩西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首先他是把问题先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智慧去解决，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摩西内心他是尊主为大，凡事他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寻求神，祈求神的帮助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领袖的一个特质在当中，我们是否能够活出就好像摩西这样子有一个这种的属神的领袖特质呢，就是将神摆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然后寻求神的心意，并且将这一份的特质传承给下一代的领袖，使他们也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领袖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只是自己我们要承接这份的属灵的特质，我们也要传承下去哦。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领袖乃神拣选，在18-23节。那18-20节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 那神他拣选了约书亚来接续摩西的领导。那神说约书亚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这是表示有神在他 里面、哦、也是指出他的生活上是有圣灵的管制，凡事来遵守神的旨意而行、哦、所以、神要摩西按手在约书亚头上，将恩膏传承给他，并且让以利亚撒起来成为他的帮助。那神拣选了他，并且赐给他侍奉的恩赐，使他能够就是成就神在他、要做的工作上面、哦、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光有学问、阅历、见识，其实不足以应付重大的属灵职分的。就是我们可以读神学读到很高，拿到硕士、博士这些，我们可以见识很渊博，可是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啊、还是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管制，我们才能够做好属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仍需要有圣灵的充满。那约书亚本身他本来就是摩西服役的这个仆人，现在他竟然被提升做了以色列人的首领，可见神拣选人是与世人不同的。那其实从耶稣在拣选门徒的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并不是拣选那些很有学识、很有知识的那些那个法利赛人，他选的都是那些平民百姓啊、渔夫啊这些等等哈。所以约书亚其实我们看到他是在小事上忠心，就是他过去都一直都很跟随摩西那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将更大的事情来托给他来管理哦。那其实我们身为，如果我们今天身为领袖，尤其是如果我们是小组长的话，那我们要明白说，今天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那今天神拣选我们，他不是要看我们外在的条件，乃是要看我们里面是否有愿意让圣灵来带领的这个生命素质哈。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做好牧养的工作。那甚至是在我们分享的时候，那我记得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赵世光牧师，他说有10分的话8分他说他准备讲章是2分，8分是靠着祷告。那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透过祷告，因为如果我们太过依靠自己的那些知识、我们的过去的经历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事情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当我们去依靠神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所带下的效果跟能力是很大的哈。所以我们要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小组长能够做好牧养的工作。那我们也是需要时常的来检视我们里面的灵哦。所以求主来关照我们，并且要监察我们，使我们时时都能够活在被圣灵就是掌管当中哈。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今天若我们已经承接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就要思考，到底我们是否有把我们所继承的产业来传承给我们下一代，使他们也能够承接神的祝福呢？那反之，我们也要来思考，我们是否也有承接就是我们的属灵长辈所要传承给我们的产业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然后把这个神要透过这个传承来让我们能够得着祝福，并且能够一直的延续到我们下一代，使他们也能够活在承接神的这个应许跟祝福里面。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刚刚同工提到传承，是我想传承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活在一个可以承接上面已经有的，然后才可以把它传递给下一代，那我想我们的后面就会越来越丰盛啊。所以刚刚同工也提到就是昨天在思想，其实这几天不只是昨天，这几天我都在思想，就是有关灵粮堂的开山辟柱就是赵世光牧师的情况的时候，就从他那边了解到他那一份福音 广传福音，还有对以色列的那样的一种的连结的这个过去的背景。那我深深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奇妙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承接的这一块。那但是当我们承接的时候，我们知道上一代有的我们要接，然后我们又有一块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去开发，继续的发展。所以当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就提到耶和华的军队所说的神的军队，所以组织整个的军队。然后摩西所扮演的角色，既然是军队，他就好像是一个将领，好像是一个将军，好像是一个元帅，就是要率领着以色列百姓，当然是神是他们的背后的那一个看不见的元帅但是摩西就是那个在组织当中看得见的那个的元帅。可是当来到民数记的后面，就我们看到说即将要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特别看到，你看第十七节十六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那这个人来治理，他不是来率领军队而已，他是要来治理。然后跟着又说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当然就是要得到他们的认同信任，而且是有这一份的恩膏，是可以成为他们当中可以被接纳，可以自由出入的。然后可以引导他们，引导的话他们需要服你他们需要顺服，他们需要认定所以你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所以你会看到过去的领袖好像他扮演的是一个将军，一个元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当来到下一代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了免得这些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哎，这样的称呼跟开始的时候不太一样，开始的时候都用军队来形容他们，可是来到这个地方却是表达了一个羊群需要牧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所以可见有一些的生命的情形是要延续的在延续的当中是会加的。就像当我们明白到赵世光牧师的那一个的意向跟看见，是要让福音带到地极，是要回到耶路撒冷。那所以这个部分在赵世光牧师的那个年代，他其实已经跑遍了全世界，包括他也去过了以色列然后就当中就是有他的足迹是非常的广，但是问这个使命继续下来的时候，就看到灵粮堂的整个发展非常的普及化普世化。可是就看到当时后来做了一些检讨之后，就发现当时就是一直开拓，但是缺乏的是那一个牧养的这一块。是到他后期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反省到他就是很缺的就是牧养的这一块，是拼命的生但是没有去养的这一块。那很显然，就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也看到下一代传承的时候要看到牧养的这一块，不只是军队冲啊就是要去攻略攻占但是最终也要看到生命要很茁壮的起来牧养。那其实在整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是神老早说了，但有些东西是人在发展当中去看到需要，然后才提出改变，那事情又有了新的一个的景象。那这个情形也从今天这一章看到，就是约瑟的后代当中来到他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来到第五代当中，第五代所出现的这五个女儿，就是西罗非哈的这五个女儿。那按照以色列，或者说其实不只是以色列，那在这个的条款底下，其实先前还没有说得非常的明显。那这个整个的文化的情形是似乎是一种人之常情，我有了孩子， 而我有产业，我产业会给谁呢？当然就给我孩子，这是理所当然，是名正言顺。那女儿会嫁出去啊，所以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儿子承受产业啊，这个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那所以在这个在利未记虽然也有提到啊，但是就是提到啊承接产业这样子的一个情景而已，就没有人去思考说，那如果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怎么办呢？那所以当这个地方，这个这些女儿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我看到第六节很有意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说得有理，意思说有些东西，是按照规矩。OK， 那规矩是什么？规矩就是以前的人定下来，那个是个规矩，神说的定下来是个规矩。可是当事情演变到来到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处境的时候，好像那个规矩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底下又怎样，然后女儿，这些女儿们就提出了，这些的原因、这些的理由，当说完这些原因、理由之后，那神听到他们所说的，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哎，他们说的有理啊，那有理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好就改变了。那这个改变不只是给他们几个，包括给后面的。”就是他就向以色列的众弟兄来交代就是这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哦。我们就看到下面讲下去的时候，当有人提出一些合理的事情，就会成为一个的合理。就像教会有教会的规矩这些的规条，很多教会的所谓的章程都把信仰的规条都列了出来。那当611的分堂承接以后，六一我们以后继续有下一代的领袖或者分堂的时候，我们的规条当中除了一些基要的信仰，可能会把核心价值也放进去。那核心价值这个不是在原本的基要信仰的规条当中，可也不叫做神学，可是却把很真理性的一些的原则列在当中。那我想这个是好的啊，所以是合宜的。所以就在传承的当中，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传承，我们就没有这些核心价值。因为我们传承，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从上面经历了的这些的宝贝啊，我们就加了进来，然后我们自己还有在体会的又再加进去。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六一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宝贝的啊，从赵世光牧师、周神柱牧师到张恩年牧师到江月霞牧师，就是我们的上一代这些他们生命当中很宝贵的那一份的属灵的产业，那我们也传承。所以再加上我们自己也在过程当中所领受的有些东西是我们经历的、我们得着的。我们的下一代如果认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产业、下一代的产业又更多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传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用一个对的生命的态度、生命树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好，我就分享到这里。